今天呢来这个讲一回。那么法师的这种时令啊，我们只有遵照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接着以前的那个题目，我们就是从《金刚经》谈到《无量寿经》，这是第四谈，我们是漫谈的性质嘛。我今天就是四谈啊，从《金刚经》到《无量寿经》，也就是从般若到净土啊。般若为导啊，我们要用般若来引导我们。啊，但是导到哪儿去呢？那普贤菩萨就道归极乐，极乐为净土为归呀。所以我们这一些漫谈呢，就是围绕着普贤大士，也就是我们华严的宗旨，也就是一大藏教的啊这个引导和归宿。那今天这个四谈呢，我们从另外一部经谈起。这部经呢很重要，但是恐怕不是大家很有许多人不熟悉。这本经称为经题是《大方等如来藏经》。这个翻译的很早，是东晋啊，这东晋的时候，南北朝之前了，是吧？这个北天竺那是印度了啊，三藏法师、佛陀跋陀罗他的法会，他翻译的。那么这个经啊，东晋翻译了一次，到唐朝密宗的大德不空啊，金刚阿扎尼又翻译了一次。那么他用的名字呢就是大方等如来藏经。这个我们这个经名字叫做大方等，不空法师叫的名字叫大方广。大方广如来藏经，这个大方等大方广是在梵文是一个名词的两种翻译。从方等这个名词呢，大家应该是很熟的，佛这个五识说法呀，啊，佛这个华严识啊、阿含识啊、方等识啊。方呢就是方正啊，咱们通俗的话，等啊就是平等啊。所以等到方等时说大圣法呀，就是这个谈偏赤小啊，啊这个偏呢小啊就呵斥啊，啊那是这个很啊，就是这个称这些小圣是骄牙败种啊，啊是长焦了的牙啊，腐败了的种子啊，你不能出生大圣的心了，呵斥啊，叹大宝元啊，赞叹大圣宝阳啊，这个圆法，所以方等的都是大圣，所以方等是大圣佛法，小圣中就没有方等。现在我们称为大方等呢，就是方等法中最为殊胜、稀有、无上。说这个大方等的这个含义啊，就这个经题啊，就这个含义。至于大方广呢，是一个名词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也就是说是啊，这个甚深广大之法呀，啊，来教导众生啊，其中最殊胜成为大呀。我们也知道华严的这个经题啊，上来就这三个字，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经啊，跟这个华严啊都是同宗旨的。如来藏呢，在《大圣起心论》讲的特别多啊，是吧？如来藏，一切众生啊都有如来藏。如来藏是什么？就是众生的烦恼之中啊，你就包括了，你就包含了如来法身的功德。说这个是最不可思议、最难信的法。所以《大圣起心论》 马明菩萨就为大家信这一点造了一部论呐、啊。这个众生的情见很难信的、啊，所以现在信小乘法的很多，信这个大乘法的人，在世界上是中国和日本呐、啊，这很难信的、啊。这大乘法，你在我们这烦恼之中断了烦恼嘛，当然你就是清净了。在烦恼之中，你就有了法身的，如来的法身的功德。但是他这个藏者是藏之意啊，他这个在里头啊，啊，这就成为如来藏。你这就每一个众生之这个本心里头啊，都包括了如幻如来的智慧功德，如来藏就是这个含义。说这一部经呢，就是以种佛直接说明了众生的如来藏，并且以种种的善巧方便给我们开些不少的辟喻，所以就非常的重要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们这个《金刚经》和《无量寿经》净土法门啊，之所以殊胜，他之所演说的，都是以这个经跟如来藏，以这个经为根本。那么今天就不能讲，不是讲这个经了，我们只是以策要啊，向大家来做些贡献。但是下面这一段呢、啊，就很多这个古德都引证这一段啊，这当时这个法会啊，是为菩萨说的。这就是说，这个比丘啊，有百千人，他没有说是几个人呢、啊。你看这个《金刚经》是1250人呢、啊，是吧？多少人都中间有谁是谁，还是经都含到这个都要填一点名字啊等等。这个大比丘就没有把比丘的人数说多少，也一个名都没提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声闻圣不是当机，而当机的是什么人呢？这个菩萨摩诃萨呀，这个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，不是一般的菩萨。而这些个菩萨众生只要听一听他的名字的，你都可以在无上道不退转。这样的菩萨有多少人？有多少呢？有60个恒河沙那么多。一个恒河有多少沙呀？一个恒河的沙都数不清啊。有60个恒河沙的那个是那个数的60倍啊，这么多的菩萨，这些的菩萨的功德啊，都是极其殊胜。只要众生听到他们的名字，你无上道都不退转的。其实我们熟知的有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，弥勒菩萨、文殊菩萨等等，这样的菩萨列名有多少呢？所以这些阿罗汉的一个名字没有列，而这个菩萨呢，从这儿起到这边，这都是这些菩萨名号。所以我们说，今天呢、啊，大家咱们在一块儿能闻世经啊，不是小人啊，不是小人。那么在这个法会上，如来现出极殊胜的瑞相，我们就不说了。那就请问了，请问之后我就答佛。就世尊告这个当机是金刚会啊，说这里有4个大菩萨最突出的了：金刚会、文殊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。这四位大菩萨在久远在这个有个常光明佛啊，或者常放光这个如来在说法的时候，那是无量的闻的法人都已成佛，还有四位大菩萨为了度众生没有成佛的，就是这四位，就是文殊、观音、大势至、金刚会。就金刚会在这个法会上又来提问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后来闻到这个法成佛的。那么佛就告金刚会及诸菩萨言呢、啊，所以你看，告金刚会及诸菩萨言，是对大圣说的话，对菩萨说的话，我们应当是以极殷重的心呢、啊，来这个听受啊。如来的啊，这个是，就是这个有一个方等经名叫如来藏啊，将欲演说，我要演说，所以现这个瑞相，不是现种种法，种种佛放大光明。那么这个瑞相这个解释我们就不说了，就说这个佛释迦牟尼佛的直接开示。善男子，我以佛言，我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我先把佛这段经文读一读。 善男子，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，贪欲慧痴诸烦恼中，有如来智，智慧的智，如来眼，如来身，皆恰不作，拈然不动。佛的眼，佛有五眼呢、啊，《金刚经》讲五眼呢、啊，这个只有佛眼能见，这个事情只有佛眼能见了、啊，只有佛眼了、啊，一切都不行啊！见什么呢？看见众生啊，就在这个贪呐、啊，贪欲就是贪呐、啊，这个慧就是真，就是真呐、啊，这个愚痴啊，在这个三毒的种种烦恼之中啊，他说在这个种种烦恼之中有如来的智慧，如来的眼目啊，如来的身呢、啊。跟那切不作，拈然不动，这烦恼与他不相干了、所以就成为如来藏境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随在诸趣烦恼身中，有如来藏，常无染污，德相备足，如我无异。这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极大的证明，也是以佛眼所见的。释迦牟尼佛在树下鼓明心悟道，悟的也就是这件事儿。所以一代的世尊的教化，就是来这一件事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大事因缘，来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给我们开示佛的之见。什么是佛的之见？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跟这说的是一样的。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佛，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你多了个妄想，有了个执着，因此你就不能现证啊。那么，所以就是说，一切众生随在诸趣的六趣之中，随在这个地狱啊、恶鬼之中啊，这样的恶趣之中啊，可是你这个烦恼的身中啊，有个如来藏啊。你这个如来藏是常无染污啊，你自个儿虽然在这个烦恼种种之中污染之中啊，这个在禅的众生啊，可是这个如来藏它没有染污啊，它德相备足，它一切德相是完全具备，完全圆满充足啊，它这个而且是如我无异，如我释迦牟尼佛现在这个三觉圆满成佛这样一个德相，没有分别。所以我为什么说大方等啊，这佛是一个大平等的法呀、佛与众生啊，所以这个华严就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这样一个大平等法。这个就是这一段经中开示最主要的内容。那么底下世尊非常慈悲，给我们打了种种的譬喻。所以佛要做什么呢？就是给说法，让众生知道这件事儿。那么头一个譬喻就说，树里头，我就不念经文了，节省一点时间了。树里头有很好的蜜，那外头很好很多的疯子跟那儿。你要吃这个蜜呢，这个疯子就要蛰你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么这个就你要把这个疯子去掉，你能去进蜜蜜是现成的，已经得了的嘛。蜜打坐譬喻什么的，蜜就譬喻的如来藏，这些个疯子譬喻什么呢？就是烦恼啊。你知道除了烦恼，这个如来藏这一切功德，一切这个受用现现成成，这第一个譬喻。所以这个些譬喻都跟那个圆觉经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很多人对于这个本来成佛这个成字有人信不及啊，有人就把它解释为啊，这是古时候大德也信不及啊，他只能说这本来是佛就可以啊，说本来成佛就不敢相信。我们下面学的这几个譬喻啊，都是证明佛的这个意思。那当时说圆觉经的时候说的是本来成佛，就是佛的本意，不是翻译的人给翻译错了。 你这个蜜不是已经成了吗？不是风还要采花，就是那个疯子跟那儿，你就没法吃那个蜜。众生有如来性，他成就了，就如来藏这个如来的德相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但是你现在这个烦恼跟这个风风许多的风和遮人的风跟这一样，你就不能去受用它。那这是第一个比方。第二个比方更妙了，就是你吃饭呢，你那个饭上带了那个稻子壳儿。那些淘米的人呢，吃饭的人，谁要是看见这里有一颗这个东西，就扔了，就听见，那谁都是一样吧，扔了。可是他跟那个咱们吃那个饭，就跟那个国王吃的饭，那个饭的他里头那个东西跟那个饭，不就是一个东西？啊，他这也就打个屁，那里头那个米呀、啊，就是如来藏。但是你这个烦恼啊，这些种种，就是那个稻子那皮儿，那个谷子皮儿，你把那谷子皮儿去掉，你给国王做饭，它都是合适的。那这个也不是说本来就成了，就是多了点东西，多了点什么呢？就多了点这些皮儿嘛，是吧？那去头一的我们这个要这个去去壳去皮，有这个机器。一层多少倒下去，唰唰一冲，啊，把那个骨子皮一吹走了，说那就是好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呀，啊，这个跟这个跟，所以好多人，尤其是越是有学问的人，越是知识分子，他这个学佛往往是越学越远，就都变成了一些所知障、理障，不能如实领受佛法的真意啊。啊，他就是按照做学问的方法来研究佛学。那恰恰是个相反的东西，为学就日增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搞学问嘛，你学问一天比天长嘛，是吧？我那个学问要是越学越不会了，你这个啊，本来会高等数学，越学我只会加减乘除了，那你就是白学了吧？你越学越增长嘛，为学就日增，为道修道日减。所以他这个是一个，有很多人现在有人肯读书肯读经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读经的要紧是要减，减什么呢？就刚才说的，你把这个壳儿去掉，没日减，你没有什么可增的。咱们那个淘米什么，你跟这米这个，你就是说是把那个壳儿去了不就完了吗？你还给米上加什么呀？你没法加呀，这底下许多屁都是这样。我们只是要去东西，不是要得什么东西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就想得点神通啊，得点什么定啊，得一点什么奇异功能啊。很多人把这个看到奇异功能，我有一次在佛学会上，我说这个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？有一个人他很不高兴，因为他是很在那儿拿这个在讲这个奇异功能。你真的把你壳去了之后，这如来的智慧德相完全是本有的。第三个就打个比方，譬如真金，真金你掉到脏地方去了，不是多少年呢，也没有人能知道。可是这个金子怎么样？金子不坏啊，金子掉到粪坑了，多少年呢？金子有一天你把它拿出来洗干净，金子还是金子，从来不是染污的，对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譬喻了，我这些脏东西啊、粪便等等，就是我们的烦恼啊。那么真金呢，就是我们的如来性，如来的本性啊。所以有人也听说，你说我自己本来是佛，我岂不就是骄傲自大了？这有两点，这就是你把它这一说就破了。头一个说了是你是金子，可是你这金子掉在粪坑里头，你这个整个都是粪坑，你不洗，你用手接都嘛都不敢接，你拿个垫点东西才能接它。啊，所以你这个金子跟人家那个首饰店的金子还是有不同，这是第一点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啊？你自然也觉得它臭。那再有一点呢，就是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嘛，一切众生都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你有什么又特殊了啊？是吧？所以这一点，所以这个属于是个大平等吧。